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尊新经文，查找自己的漏，作者清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号。11月19号，师尊的新经文醒醒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听同修读完师尊的新经文，我的内心非常沉重。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师父的这次讲法非常严肃，大法弟子没修好，救度众生的数量不够，而且时间也很紧迫了。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该如何看待坚决不打防疫针的问题呢？身处中国大陆这个环境，大法学员中没打防疫针的应该是大多数。那我应该站在什么基点上看没打防疫针的这个问题呢？反复学习师父新经文，我在法中悟道，打不打针不是问题，一切要以救人为基点来展开，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让常人不能理解，从而影响了众生被救度。还有就是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要用后天形成的这个自我看问题。那个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是我们修炼者最终要修去的。既然打不打针不是问题，看到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为什么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的心情会如此沉重呢？反观自己，其实我是怕自己是那个此时不配大法弟子称号的。那我就问问自己，在神的眼里，我是那个时时都配大法弟子称号的人吗？我想不是的，我不是那个时时都配大法弟子称号的。人心上来时，被情带动时，放不下执着时，用人的理看问题时，没有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时，因为懒惰不想起来练功时，那些时候的我配大法弟子称号吗？我自己都觉得那时的我不配。找到根源，归正自己，既然怕自己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是我内心沉重的原因，我就要对照法努力修好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做一个够标准的大法弟子。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虽然长时间没有开法会了，其实要说的也都是为你们走正修炼的路，最后能兑现你们史前的誓约。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尽管有些人时不时的干一些傻事，但是大法弟子的称号神都在羡慕。师尊给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兑现大法弟子的誓约，时时处处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去人心，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在法中修好自己，抓紧时间多救人，才是我们该做的。如果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向内找，对照法修好自己，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兑现着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那我们才真能配上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现阶段个人在法中所悟仓促成文，有不足望同修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师父新经文醒醒中不要走另一个极端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日。学了师父新经文醒醒，我有点缓不过神来，因为我是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的坚决不打防疫针的那种人，我能接触到的同修大多是这一类的， 大家学了新经文后的反应差不太多，有的说，哦，师父说了不打疫苗是走极端，那我就去打。大家又都觉得不对劲儿，但一时又都找不准错在哪里了。我反复的学了好多遍，有的同修第一时间就把新经文醒醒背了下来，但还是悟不好。我在读明慧网上同修学习新经文醒醒的一点体会的文章，过程中发现我把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的，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这句法理解偏了，我理解成自己不打疫苗是走极端了，再有人找就去打了。而且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读明慧网上学习新经文醒醒的一点体会，即站在什么基点看待打疫苗这两篇文章，同时翻阅了早些时候明慧网的文章，同修不要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占用过多精力，和扫码等强制与我无关，即放下自我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的交流文章后，我发现了在打不打疫苗问题背后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私，怕被强制打疫苗，怕在这个问题上做错了，这些怕把自己捆绑，给自己方方面面带来不便，成为枷锁，这都是人心。我找到了自己一遇到关键问题时想的还是我的修炼如何如何这个私，而不是全力以赴的想尽办法救度众生。我们这儿有的修得很不错的同修也被困惑，认为抵制打疫苗是对的，因为大部分修炼人这样认为，包括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也多侧重不打。有的同修还劝周围的人，包括同修与世人别打疫苗。后来在明慧网上，同修不要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占用过多精力这篇交流文章发表后才停歇了下来。找到了为了私而不打疫苗这些执着后，我又发现初学新经文醒醒时心里想，哦，师父说了不打疫苗就是走极端，那我就去打。这些想法也都是常人心，我们用了常人心简单的理解师父的法了，就像刚刚走入修炼的门那样，非常可笑又觉得挺可气，气自己到现在还不会修，这才是走极端，这才是人心。我们应该根据自己身边的具体情况去把握，怎样对救度众生有利，无论是打防疫针还是不打防疫针，都要在打与不打的过程中去讲清真相，把这过程中所遇到的人救了，不要让打不打防疫针成为执着，挡住我们前行的路。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有师护，作者河北农村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日。1996年11月28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和同村另一位同修不约而同地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拜读了转法轮宝书后，知道了这是一部千年不遇万年不遇能使人修炼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也明白了人为何而生，为何有苦有难。修炼不长时间，我满身的病都没了，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有使不完的劲儿，家里地里的活都我一个人干，还帮亲朋好友干。亲人们看到我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几个嫂子也练功了，特别是我丈夫非常支持我修炼。第一部分，放下人心，转变观念，心想事成。1999年720后，中共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大队喇叭整天喊着让我们教书。我听到后就找同修交流，
我们不能教书。世尊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说，众生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慈悲众生。如果我们把书教了，我们就等于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后来大喇叭喊得更欢了，还叫着我的名字让我教书。我听到后心想，大法书不能教，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维护大法。丈夫劝我说，你教一本吧，要不他们准上家里来找你。我对丈夫说，我不能教，大法书是我的命啊，你记住我说的话，有大法书在就有我在，如果没有大法书了，我也就不存在了，我和大法同在。丈夫一看我的心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从那以后，我每次被绑架，他都会把大法书给我藏好，等我回来后给我。下午六点来钟，镇里和大队的人看我没去教书，真的到家里来找我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教书，我说，你叫我怎么教？因为大法已经记在我的脑子里和心里，我不能把脑袋和心交给你们吧。他们问我，你把书都背下来了？我说，是啊。他们一听说，人家都背下来了，还非要书干什么，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找我要过大法书。有一年刚收完麦子，丈夫无意间跟我说，再有两天我就去干活了。我一听丈夫又要走，这一走就是几个月，我想姐姐同修看不到讲法，就跟丈夫说我要回家一趟，因为和姐姐家相距1000里。丈夫说，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回得来吗？家里没有钱，你又没有身份证，怎么回去？我说，两天我就回来，给我100元钱，够我回家的路费就行了。没有身份证，我有全宇宙的通行证。丈夫一看我这么大的决心，就给了我100元钱。第二天，我坐上车就有阻碍。先是前面的乘务员和后面的乘务员打起来了，后来是堵车。我一看这不是干扰吗，就不停地发正念。到了北京，为了能早点坐上车，我去了回我家的必经之路，所有的车都得从那走，可那天就是没有车，我的急心就起来了。可是越着急越没有车，一看表都快中午11点了，心想今天到不了家了。这时我想起了师尊，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由师尊说了算，能回去就回去，随其自然。这么一想，刚把心放下，车就来了。我坐上车什么也不想，就是背法。听车里边的乘客说，今天的车好快呀。我也感觉很快，好像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县城。车走到进站门口时的一刻，就看到去我家乡的那辆车出站，如果差半分钟就会错过去。我赶紧向车里喊，等我一会儿。坐上回家的车，我感激的泪水流了下来，大法太神奇了。从北京到我家县城平时是6个小时的路程，可那天我中午11点多钟才在北京上车，可到了姐姐那里才下午2点20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姐姐说了此事，姐姐也激动地流泪了。第二天我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丈夫已经在路边等着接我。丈夫听了我这次经历，也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和帮助了我，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第二部分，信师信法正念闯关。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 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志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720以后，我也多次遭非法抄家、关洗脑班、长期关押，也流离失所过，也走过弯路。对照师尊的法，我找到了差距，坚定了正念。我要听师尊的话，以后绝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2007年，邪党之徒把我绑架到县公安局地下室，关到铁笼子里非法审讯。那里有各种刑具，好几个身穿警服的警察拿着各种刑具恐吓威逼我，叫我说出都和谁联系，真相资料从哪里来等。我记住师尊的法，不配合他们的一切要求。我心里一直发正念，清除操纵他们对大法犯罪，从而要毁灭他们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我的正念强，他们也就没再对我行恶，都在看从我包里翻出来的《明慧周刊》和一份真相资料。我发自内心地告诉他们，你们都好好看看吧，看了能叫你们明白真相。有的警察看了真相资料叹气，有的警察表现出无可奈何。在610和国宝的指示下，派出所的警察就想直接把我送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叫我签字我不签。我心里跟师尊说，师尊，我不能害了这些人。到了下午2点多钟，警察们都去吃饭了，想吃完饭就送我走，留下看着我的这个人往那儿一坐，马上就睡着了，还打起呼噜来了。我一想，这个警察怎么睡得这么快，是不是师尊让我走？如果我敲铁笼子他醒了，那就不该走，结果我怎么敲他都不醒，那我就该走。我心里又对师尊说，如果我不该走，就叫这个人醒来吧。结果他还是没醒，我就打开铁笼子走出地下室。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闯出了派出所，然后流离失所。2009年恶党所谓的大庆时，我再次被绑架到邪党党校洗脑班。因为我上次走脱了，他们早就想报复我，这次他们好不容易抓到了我，就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拳打脚踢后把我的两只胳膊从后面拽到头顶，随着嘎巴一声和一阵剧痛，骨头断了，有个小骨头骨尖就冒出来了，又把我拖到百米以外的警车上，劫持到了洗脑班。那里已经关了好几个同修，他们叫我们所有的人签名。我记住师尊的法，在任何环境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邪恶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结束洗脑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参与洗脑的人说，这次也不打也不骂了，好好待到10月1日，大庆完了就放你们。我听了心想，你们说了不算，我一定破除你们这场阴谋计划，让你们10月1日前就放我回家。关在洗脑班的第5天，也就是9月23、24号，我心想，我不能待在这里了，我得走。我出了这一念，从表面上看，我的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状况，胳膊腿都不会动了，再加上我不吃不喝，他们就找来医院里的医生给我做检查。医生检查完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他们一听都怕承担责任，商量后就给我们大队的书记打电话，通知家属把我接回了家。第3部分，疫情中去人心，圆融整体救众生。2年前我因为给儿子看孩子， 搬到了县城去住。去年中共病毒突然爆发，小区被封，这突如其来的情形让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大法弟子该如何去做？看到一个个小区那么多楼房，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明白真相，怎么才能叫更多的众生早日明白真相呢？可我没有真相资料怎么办？上哪去找啊？我想要不就用纸条写上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保平安，然后贴到每家门口。这时我想起附近住着一位同修，就找他交流怎样做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我跟同修见了面，他也挺高兴，问我你那里怎么样，能出来吗？你能不能在你们小区发真相资料？我跟他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为了叫众生早日明白真相能得救，这是大法弟子的愿望。正好他那有80多份真相资料，我拿上真相资料就往回返，回到小区就直接去了一栋楼里发完了。每放一份真相资料，我就发正念加持那家所有的人要珍惜这份救命的真相资料。发完往家走时，抬头一看，我发的那栋楼和我住的那栋楼的摄像头都是关着的。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因为我平时不管做什么都对摄像头有顾虑，它成了我救众生的障碍。第二次发资料时，我还是怕那个摄像头，我到师尊的法像前对师尊说，师尊，我还是对摄像头有顾虑，请师尊把我要发的那栋楼的摄像头关上吧。然后我带上真相资料就下楼了。我往准备发放的那栋楼走去，一看摄像头是关着的。后来我和一个同修配合发资料，把我所住小区发的差不多了。在同修配合过程中，我找出了很多执着心、怕心、顾虑心、疑心、依赖心等。在这过程中，我还经常往村里送真相资料，有的村同修没有上网卡，有的村同修机子有问题，救人的真相资料很紧缺，但是村里的同修做得挺好，有的同修没有真相资料，就挨家挨户讲真相。我和同修想办法给农村同修送去真相资料。在疫情中，每个村几乎都发放了一遍，而且每个星期都有三退名单，有时还不少。在这期间，我真的体悟到了和同修配合好圆融整体的力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妻子的过程中向世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2015年11月，妻子同修因为起诉江某头，正在上班时被市国保支队的警察强行绑架，他们出动了2辆特警装甲车，来了一群手持冲锋枪的特警，把我和孩子包围了起来。孩子当时只有10岁，被吓得抱着我瑟瑟发抖。我们与特警僵持了2个多小时，警察要强行进我家抄家，让我上楼给他们开门。我正念抵制，并大声质问他们。我就是起诉江泽民了，我妻子犯了什么罪？当时我在楼下讲的声音非常大，我想这样可以让我们周围的老百姓都可以听到。我大声地讲着江魔头如何迫害我们。最终他们从我身上抢走了钥匙，被这群恶警抄了家。他们抢走了师父的法像、电脑、 打印机、 U 盘等大量私人物品。随后我妻子被国宝关进了看守所。我想给妻子请个律师为妻子做无罪辩护。正当我为请不到正义律师发愁时，我接到了一个同修的电话，建议我上网搜索当时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很顺利地联系上了这位律师，但是不巧的是，这位律师刚好手上有一个案子要处理，他给我推荐了另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当时在国内也小有名气，也经常接我们这类案子。由于我弟从来都没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过，邪恶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请到律师，他们想迅速地起诉我妻子，不给我请律师的时间。当他们得知我请的律师已经到本地，要阅卷时，法官也是吃了一惊，想找各种借口不给阅卷。律师说，不让阅卷就起诉你。最终律师成功的阅卷。开庭那天，邪恶如临大敌，法院周围几辆警车闪着灯，在周围巡逻。法庭里除了我和我老父亲同修两人进入，其他所有的位置都被610、社区人员和国宝警察坐满了。我想，来的警察越多越好，好好听听律师的辩护，也希望能有善良的警察能因此而得救。庭审中，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把公诉人吓得两手不停地颤抖。法庭中鸦雀无声，都在静静地听律师的辩护。老父亲在律师辩论最精彩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法庭当时静得出奇，掌声显得特别大，人们都愣在那里。当地610头子慌忙下令，把他撵出去。三四秒钟后，便衣警察才反应过来，一下站起来六七个便衣向老父亲冲过来，把我近80岁的老父亲架了出去。一个掌声都能让邪恶恐慌成这样。妻子也义正辞严地警告法官和公诉人，现在要求法官、检察官办案要终身负责，请公正判案。还质问公诉人，你说要让我牢底坐穿，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别人瞧不起，被别人欺负，作为一名检察官，这话是你该说的吗？那位公诉人霎时脸色苍白，顿时蔫巴了下来。法警气急败坏地冲上来，抢我妻子手中的辩护词，纸张洒落了一地，庭审匆匆地结束了。庭审结束后，出法庭时，警察们议论纷纷，都说律师辩护的好长见识，嘲笑公诉人还老江湖呢，吓得手都在颤抖。慑于610的淫威，法官还是枉法判决了我妻子3年半刑期。妻子在监狱的3年半中，我给驻监检察长、监狱管理局、省公安厅等处实名写了很多挂号信，写监狱如何迫害我妻子，扣押我写给妻子的信件，不让我接见等种种恶行。鉴于我弟情况特殊，这些信件最终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消息。监狱警察在妻子入监的3年半中，仅仅让我女儿见了我妻子两面。漫长的3年半终于过去了。妻子出监那天，我和女儿早早就来到了监狱门口，准备接妻子回家。不曾想，妻子户口所在地法制办的警察，带着司法局的两个人，开着警车直接到监狱中，将我妻子绑架到他们当地洗脑班中继续迫害。当时正值邪党在全国搞所谓的打黑除恶，他们绑架我妻子当天，我就向中央扫黑除恶办以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举报了妻子当地法制办的恶行。由于我举报恶人有理有据，所以中央扫黑除恶办当时就立案了，一个月后转到了当地扫黑除恶办，督促他们尽快查清此案。 当地扫黑办冠冕堂皇地给我打了个录音电话，想了结此案。我质问他们当地扫黑除恶办的那个警察，他们以什么理由非法关押我妻子？我妻子从监狱出来就是个正常人了，如果他犯了什么罪，应该出具相应的法律条文。人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被带走关押，你们必须给我们家属一个交代。那个扫黑除恶办的警察理屈词穷，匆匆地挂了电话。在此期间，我又向12389举报平台举报了恶人的非法行为，向中纪委举报平台、省公安厅厅长信箱都发出了举报信。后来证实这些举报信是有效的。那个非常嚣张的绑架我妻子的法制办主任，在我举报他不久就以提前退休的方式回家了。就是这个曾经叫嚣着不转化就把我妻子关死在学习班里的法制办主任，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关押了我妻子半年多中，用尽了各种邪恶手段想转化我妻子，都没有得逞。在师父的保护下，最终我妻子堂堂正正地闯出了洗脑班，回到了户口所在地点娘家。妻子在娘家仍然被当地的社区派出所迫害，一天要求两次到社区派出所报到。这期间，我向我所在地户籍派出所提出把妻子的户口办回来，他们用各种借口推脱。我又向这个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劝善信。在写信过程中，我不断地反问自己，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是仅仅为了让妻子尽快回来吗？还是为了通过这封信把所长救了？我用了三天时间反复地修改这封信，每一句话我都站在为对方考虑的角度，有没有不善的言辞，有没有仇恨的心在里面。我详细地讲了我练法轮功后思想和身体的巨大变化，讲了我在厂里竞争干部岗位时被要求在练法轮功还是要干部岗位间做出选择。我坦然给当时的书记说，我不能说假话，我修的就是真善人，我不能骗你，法轮功好就是好，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还讲述了我练法轮功后身体上发生的奇迹。我曾患有严重胃病，从十几岁起就不敢吃凉的辣的东西，人瘦的不到50公斤，皮带都可以绕腰两圈。一次吃完凉红薯后，胃剧烈疼痛便血，然后休克，随即送进医院。医生检查血色素每100毫升仅有4克，马上进行输血抢救。后来检查发现胃部大面积溃疡，弥漫出血，医生建议做胃大部切除手术。因为我当时身体太弱，医生不敢做手术，要我养好身体后再做手术。就在家修养的过程中，我修炼了法轮功，练功仅一个月，师父就给了我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冷的、辣的、红薯都敢吃了，从来都没有敢吃的雪糕、冰棍都可以随便吃了，面色红润，体重也长到了70公斤。这20多年来没有吃一片药，没有打过一针，真正的体验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最后我给所长举了个例子，如果我看见您走在路上，前面有个大深坑，很危险，我如果告诉您前面有危险，可能我会被迫害，但如果我不告诉您，您就会失去生命，您说我是讲还是不讲？我决定一定要告诉您真相，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善念的人，我想您也会这样做的，我希望您能远离危险和灾难。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在明知要被抓被判刑的情况下还要告诉世人真相，他们图什么呢？如果真有所图，那就是图你们平安。 所长被我的这封信所打动，他推掉了所有的事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专门办理我妻子的户口。在和我妻子分别了近四年后，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谢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也谢谢在此过程中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对同修的负面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前几天 A 同修和一技术同修要到我们地区最偏远的农村 B 同修家去开一朵小花，也就是建资料点，因为路途有点远，开车来回要4个小时，为了能减缓疲劳，A 同修叫上我一同前行，帮忙开一下车，我答应了。上午快11点了，我们三人来到 B 同修家。我们事先并没有约好时间，他出去干活了，他干的都是苦力活。很快当地另一同修联系上他，他回来把房门打开，还没等说上两句话，他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找他干活的人。于是他把我们留在他家里，自己又出去了。他走后，我四处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一栋两三层楼的大房子，就同修一个人住，家里的老婆小孩都到省城去打工了，地上有吃完饮料的空瓶子，有大小不同的纸屑和垃圾，厨房里的锅盆更是东一个西一个。在这短短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闪出无数的负面思维，这个 B 同修工作这么忙，家里一片狼藉，他想开小花，我还真担心他自己连学法练功都跟不上呢。就我这一想法，马上和 A 同修、技术同修交流。我说看 B 同修的常人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和我们交流的时间也没有，这资料点先不见了吧。他们也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并同意我的观点。说着说着 ，B 同修就回来了。我们一起发完中午12点的证件后 ，A 同修安排我帮忙扫一下地，他自己则负责收拾厨房并简单的做午饭。技术同修检查 B 同修家里原已安装好的电脑系统。在扫地的过程中，我时不时的和 B 同修说上几句话，因以前不认识，我就简单的问了他家人的大概情况后，我把自己刚才担心的念头说了出来。B 同修简朴纯正而又铿锵有力的口气对着我说，你要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以后要到哪里去，一切自然会做好。当时我的心震了一下，真没想到他的念头很正。吃完午饭后，我们四人交流了2个小时。据 B 同修介绍，以前他们村有100多人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大多都搬到城里去住了，或者被中共迫害后不修了等等。他说在他所处的环境下，长时间很难得和同修见面交流，所以每天再忙都会抽空看看明慧网上的信息，才能跟上正法进程。他还让我们放心，周围旁边的乡里乡亲都明白真相。前一段时间邪党人员上门骚扰，他也是正念正行。他还告诉我们，他不会离开农村，因为那一方众生需要大法弟子的救度。返回的路上，我首先向两位同修道歉，指出自己刚才对 B 同修的看法，都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没有真正站在法的标准去衡量。同时也找出自己一直以来没修去的人心。不管是和同修还是和常人接触，我喜欢看他或他们的脸色好不好，衣服穿得怎么样，家里的卫生搞得干不干净等等，只看表面形式而没有在根本上看问题。很感谢师父让我遇到这事，让我看到农村同修的简单、坦诚、不掩饰、纯真向善的心，让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同时我也暗下决心
一定要去掉这颗华而不实的人心。事情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本没有想和大家交流，可昨天有一同修到我家，他无意中也是以这种表面的方式来评价他接触到的同修，我感觉不对劲，这不是我们修大法的人应有的状态，所以我谈了一下自己目前在法上认识的体会。悟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